自己人要殺了普京，俄羅斯安全部門大手部，美國人對金門烏角支持下降，大陸疫情再起，醫院人滿為患，中共和菲律賓在南海爆新衝突，專家分析中共意圖。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7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自從入侵烏克蘭以來，俄羅斯總統普京遭遇了戰場失利和經濟衰退的雙重打擊，隨著2024年3月總統選舉的臨近，普京似乎不太樂觀，同時普京還面臨安全風險。一位俄羅斯特工洩漏了暗殺普京的計劃，現在俄羅斯安全部門正在調查內部特工，同時俄羅斯黑海艦隊因持續受到攻擊開始撤離，普京則揚言會恢復核試驗。請睇報導。
同莫斯科安全部門有密切聯繫的 Telegram 頻道 WeChuckle GPU 聲稱，一名線人尤爾琴科話俾該頻道聽，一名特工向佢吹去咗自己嘅特殊任務。呢名特工話佢被指派去除掉普京。談話發生喺名叫 Honey 嘅一家卡拉 OK 俱樂部。佢係一家位於莫斯科附近城市契科夫嘅著名間諜聚會場所。呢度經常聚集各個秘密部門嘅特工。特工向他出示了一张服役身份证，并就俄罗斯的战争和未来的生活进行了长时间的坦诚对话。线人在谈话里面感到惊慌，并且转移了话题。线人对这次谈话感到担忧，几日之后他向当局报告，据说这个引发了对潜在刺客的追捕。该频道指出，专业部门已经连续几日搜寻计划除掉普京的不明人士。不过暗杀普京并非易事，普京非常重视自己的安全，并且始终生活在被暗杀的恐惧之中。他定期改变旅行路线和地点，并使用替身。一名叛徒的前安全官员透露，普京非常偏执，曾经派出武装潜水员在他的私人海滩周围搜寻暗杀者，并故意向自己的保镖提供虚假信息。普京保护部门前成员布里扎蒂对媒体说，普京非常担心自己被杀，普京并不信任自己的警卫，经常对他们讲大话，所有人亦互相不信任，想要晋升的唯一方法就是告发人家。布里扎蒂说，内部人员称呼普京为一号，如果他要访问一间学校，他们的服务将在其访问前的9个钟头到达现场并进行彻底检查。但是普京自己的大多数官员都不知道他真正的路线，他说 90% 的人不知道他将怎样到达，一是就大张旗鼓，每个机场都处于戒备状态，有大量汽车、直升机和警卫队伍，车队在机场之间穿行，或者是完全沉默，然后警方突然得知普京在克里米亚的某个地方。普京除了安全受到威胁，在军事上亦受到重创。近期乌克兰突击队持续袭击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严重打击俄军军舰和舰队总部塞凡堡。黑海舰队被迫将一些最现代化的舰艇撤离。乌克兰的袭击不单止阻止俄罗斯进入黑海部分地区，亦帮助乌克兰开辟一条能够运送粮食的通道。在内外都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普京5号在亚尔代论坛上公开指责是西方引发乌克兰战争，他还表示不会排除俄罗斯恢复核试验的可能性。他说俄罗斯可能会撤回对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并证实俄罗斯已经成功测试了一枚实验性核动力巡航导弹。对此，俄罗斯国家杜马议长沃洛丁6号表示，俄罗斯正考虑撤销对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明确要求缔约国承诺不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并承诺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地方禁止和防止任何这种核爆炸。在普京发出核威胁的同时，瑞典军方6号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2亿瑞典克朗，大约为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另外亦考虑在国防情势许可的情况下援助乌克兰 JAS-39 施救战斗机。另外在5号将近50名欧洲领导人在西班牙举行峰会，期间领导人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
根据路透社发布的民意调查，美国公众对使用政府资金援助乌克兰做法的支持有所下降，反对人数上升。同时乌克兰一个村庄遭炸弹袭击，造成52名平民死亡。俄罗斯遭到国际社会严厉谴责，白宫称这个事件令人震惊。请听报道。
这个星期发布的调查显示，41%的受访者同意美国应该援助乌克兰武器，35%的表示不同意，而在5月份有46%的美国人支持援助乌克兰，29%的人反对。出现这个趋势的原因可能包括美国民众正在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国内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上，包括边境严重危机以及通货膨胀。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已经对乌克兰提供了价值750亿美元的物资援助，其中包括几十辆坦克、几千枚火箭弹和几百万发的弹药。纽约时报指出，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国会已经批准了1130亿美元的款项以应对俄罗斯的入侵，其中将近620亿美元被拨给国防部。9月30号参众两院通过短期拨款法案，但法案中剔除了之前提出的16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分析认为，在目前美国国会的僵局之下，乌克兰暂时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根据国会先前通过的支出法案，白宫仍然可以从军方储备中提取56亿美元的物资送往乌克兰。另外，新拨款资金的暂停不会影响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下五角大楼现有的合约。这个意味着新的武器和装备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继续运往乌克兰。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仍然持续。星期五，俄罗斯的两枚导弹袭击了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的克罗扎村，造成至少52名平民丧生，30人受伤，当地只有330名居民居住。这个是几个月来俄军发起的最致命的袭击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这次袭击属于刻意屠戮。英国首相辛伟成表示，这次攻击显示出俄军已经陷入了相当堕落的境地。欧盟首席外交官博雷利说，俄军故意攻击平民是战争罪，俄国领导人、所有这些暴行的指挥官、肇事者和共谋都将被追究责任，战争罪不能够被豁免。
中国大陆的中秋11长假期，大量民众外出旅游、就餐，增加了人流聚集，新冠疫情再度升温，很多家庭出游后家人出现高烧、咳嗽等症状，医院内人满为患。请听报道。
近日网上流传的很多影片显示，各大城市医院半夜逼满发烧住院的患者，他们因为长假期全家出游，有些小孩染疫出现发烧和咳嗽等症状，有些屋企全家都感染了。目前新冠病毒变异株 EG5 已经在中国绝大多数省份流行，它的传播性、躲避抗体的能力更强，导致感染的人快速增多。目前中国大陆已经有大量人群三阳， 主要症状是发烧、头痛、咳嗽等，但医院不再提新冠肺炎，而是叫他支原体肺炎。河南郑州市侯先生最近话俾大纪元听，佢话身上痛、腰部、骨头痛，半个月全身无力，乜嘢都唔敢做，半个月先至好。而且佢认识嘅人当中，二阳三阳嘅人太多啦。佢话有三阳症状嘅都到医院就医啦，但唔俾出新冠嘅报告，只系口头讲，唔出确诊报告，官方都话冇新冠啦。江苏常州市民杨女士话：听一啲朋友话，佢哋有啲人三阳啦，喺朋友圈里面亦睇到边个阳咗。我哋唔舒服，通常系自己喺屋企揾一啲药食。陕西西安市民王女士话：据一家全国大型连锁药局嘅负责人话，感冒药最近卖得好快，药局负责人建议，如果屋企有新冠试纸，自己测试一下，冇嘅话可以先食啲感冒药，可以缓解目前嘅症状。喺今年年初，中国大陆新冠疫情再次大爆发之后，出现所谓嘅甲流，而家全国各地又爆发所谓嘅支原体肺炎感染，症状普遍好严重，让人防不胜防。民众怀疑当局掩盖疫情，又将新冠病毒改咗个名。
中国同菲律宾的海船在仁爱礁海域冲突不断。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表示，北京想以封锁仁爱礁补给的方式逼走菲律宾驻军，既避免和美军发生冲突，又夺取了仁爱礁的控制权。请睇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菲律宾官方说，两艘供应船12月4号在两艘海警船的护送下，突破中国海警船的封锁，将补给成功送到被中方指责为坐滩的菲律宾马德雷号军舰。中方当晚回应说，依法对擅自闯入仁爱礁的四艘菲律宾船只进行了严正警告和有效规制。之前的八月初，中国海警曾经为阻止两艘菲律宾补给船接近仁爱礁而发射水炮，菲律宾外交部召见中共大使表示强烈抗议。美国官方警告说，如果菲律宾军队、飞机和船只受到武装攻击，美国有义务保护菲律宾，包括在南中国海。按照海洋法，南中国海周边国家有权拥有12海里的领海，还拥有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仁爱礁是菲律宾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内，因此被菲律宾认为拥有主权。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长期领土争议的对峙，成为美国在当地敌对的一个易爆点。胡平先生10月5号对本台话，确实有开战的可能性。他说各方比较谨慎，如果中方向菲律宾发动攻击，那就会引发美国和菲律宾的共同防御条约发挥作用，就好可能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中共正是在这里担心这点，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在武力上轻举妄动。他采取威胁的办法，中方通过军舰、船只、空中封锁，令菲律宾船只没办法靠近仁爱礁，就不能够提供食物补给，搁浅的军舰上的这些军事人员没得饮、没得食，他们就只好离开，然后中共将仁爱礁就控制住。胡平进一步指出，美国已经意识到中共在南中国海造成的军事威胁，调整了军事部署。他说美国有两支很大的混合的海军攻击群，一个是在日本的冲绳岛附近，一个是在波斯湾。现在他已经将在波斯湾的攻击群亦归属于美国太平洋地区的司令部指挥，这一支力量就变成了在太平洋尤其南海这边对付中共可能引起的武装冲突。 美国能源信息署话，南中国海未开发的石油估计有110亿桶，天然气有190万亿立方米。另外，每年估计有3万到5万亿美元的商品运输通过南中国海，大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世界一半以上的渔船在这些资源丰富的海域作业。胡平说，中共有意图，他希望在南海的很多岛礁上建立起军事基地，这样就实现了对整个南海的控制，同时他就造成对周边国家的一种威胁。而一旦发生重大情况，打起仗来了，他就很容易将整个南海封锁住，那在战略上就有很大的意义。中共在这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度，一方面是经济利益的争夺，他亦有政治和军事的意图。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